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7回。韩立刚才以一敌三的交手，明显略占了一分上风，这让原本气势汹汹而来的三名老者不禁有些踌躇的停在了原处。但是三人呢，面孔阴沉的交谈了几句之后，又缓缓的向韩立所画的巨猿靠近了过来。看来这三位大成老怪啊，真打算以众欺寡的和韩立斗上一斗了。韩立见此，心中一声冷笑，所画巨猿两手猛然一捶胸膛啊，扬手一声，直冲九霄的长啸爆发而出。紧接着背后巨大的繁盛法相一闪而现，又猛然之间往巨猿身上一扑之后，一下子和其合二为一的融为了一体。顿时啊，巨猿体表紫金之光大放，身躯略微一弓过后，心头两侧肋下处是金光大放，同时生出了另外两颗巨猿头颅和四条毛茸茸的金色的长臂。韩立竟一下子将金蛰诀和繁盛真魔功同时施展了出来，此刻肉身的强横的程度几乎是仅次于涅槃圣体的状态了。可见在面对三名同阶对手的情形之下，韩立呢也不敢太过大意了。就在四个人真要动用大神通开始争斗的时候，忽然百余丈外的虚空中波动一起，又一座光蒙蒙的法阵凭空现出，里面霞光一卷，三道高矮不一的身影顿时一闪而现。正打算呢向韩立这边靠近的三名老者是当即心中一凛，同时止住了身形。韩立所画的三头六臂的巨猿，三颗头颅一下子转了过去，六目如电的往同一方向一扫而去。这三道人影是一名老太太、一名道士以及一名面具男子，正是萧明、万花夫人等人。这三人一结束传送，看清楚了三名老者以及韩立所幻化的三头六臂巨猿，同样也是吃了一惊，不禁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
原来是萧兄啊，这可真是凑巧啊，我等几人竟然都到了同一处地方啊。
巨猿口中发出了一声大笑，接着体表金光一脸，身躯迅速的缩小，顷刻之间就恢复了人身。
在下也没有想到在此地能够碰到韩道友，的确是啊，凑巧得很呢、啊。
萧明一看清楚恢复本来面目的韩立，目光一闪，勉强一笑。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则心中是不禁一阵苦笑啊。至于说那三名枯瘦的老者，一看到这个情形更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用阴森的目光打量着新出现的三个人。萧明这个时候却看了眼三名枯瘦老者，若有所思的问了一句，
三位陌生的很啊，莫不是西北黑烟林海隐居的道友吗？阁下倒是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了我等的来历。不错，我们乌灵三圣的确一向在黑烟隐居的。
那名驱使鸿鹄傀儡的老者哼了一声回答道，不过这话语中明显可是充满了几分敌意。
乌灵三圣，这么说三位是修炼无道神通的道友喽？但不知和韩兄有什么过节，为什么在此要大打出手呢？
萧明目光闪动地问。
先前他虽然说没有亲眼看到韩立等人的动手情形，但空气残留的灵气波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对峙模样，自然将刚刚发生的争斗全部的揭露了出来。天地宝物原本就是强者得之，既然说进入此天顶宫当中，自然任何人都是我三人的对手，何必要什么理由呢？
开口老者不加思索地回答。
这么说 三位道友也是萧某等人是对手喽。韩兄啊，你怎么看呢？
萧明的声音到了后来一下子冷了三分，他一回头冲韩立问了一句，
随便，想站就站呗。
韩立打了个哈哈，一副不知可否的样子。萧明见此，心中的忌惮不觉又多了两分，再看了看乌灵三圣，眉头更是微微一皱。按照他原先的计划，他是自然早应该已经进入到天顶宫中心处，或者说已经找到了禁制中枢所在才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先前进入的第二处区域禁制竟然远远的超出了他们预料的玄妙，竟将三人呢一直困到了现在，这才堪堪的破阵而出。而他们一出来，就碰到了韩立和乌灵三圣两波实力都非同小可的对手，自然更加的头疼了。若是有可能啊，他自然愿意呢两者之间是打个你死我活，好让他们渔翁得利，直接进入路线中的最后一处区域。但在他们出现后，只要韩立和乌灵三圣真是一点脑子没有的人，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而若是就这般的在这里僵持下去，对他来说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事。进入天顶宫的可不止他们这些大臣了，谁知道再耽误一下的话，会不会还有其他人同样的寻到此地来呢？想到这儿，萧明的神色一严肃，再次开口，
四位道友，我等进入此地嘛，只是求宝而已，何必在真正的宝物尚未到手就先争执什么呢？真正的重宝明显就在后面的这些区域当中，有争斗的力气，我看不如用来去搜索后面的这几块区域，前面禁制都这般难破，我等就是用尽后面的时间，我看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得宝而归啊。我是无所谓的，只要别人不是先主动挑事，自然是懒得动手。
韩立眨巴眨巴眼睛，似笑非笑，
好，既然萧兄这么说了，那这场争斗咱们就先放下走。
那名驱使鸿鹄傀儡的老者闻言过后，略一思量，则目中凶光一闪的点了点头。接着三名老者互相传音了两三句，就身形一动，转身向附近某个区域一飞而去。萧明一见三人所选的区域，似乎微微一愣，他马上恢复如常，向韩立笑了笑，
韩兄可也已经有了目标，要是还没选好的话，哎，我们三人也要先走一步了。有什么可选的，韩某就去那个地方探上一探吧。
韩立看似随意的摇了摇头，伸出了一根手指冲某个方向一点而去，但在途中的时候，其瞳孔骤然一缩，指尖略一偏转过后，赫然就点向了原先方向相邻的另一个区域。
原本一直没有开口的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一看到韩立所选的区域，顿时脸色大变。而这个时候呢，韩立却已经化为了一道长虹，是破空而起，几个闪动过后，就一头扎入到了那层淡蓝色的光幕中，里面顿时光霞闪动，并有阵阵的风雷之声从中隐约传出。
怎么办呢？这风源大陆的小子竟然选择我们原本要选的区域，难道说他也知道天顶宫的中枢所在吗？
万花夫人急忙地叫道，
应该不是，当年天顶祖师所传下来的衣钵，只有我们这一脉人继承了下来，先前除了我之外，世间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知道其准确的位置和控制方法。
清平道人脸色十分难看地说，
这么说他是凑巧选中这个区域的了，但看他刚才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像这样啊。
萧明目光也阴沉了下来，同时呢心中不禁浮现出了韩立先前手指所点的忽然改变方向的一幕。
那我们怎么办？哎，要不要另选其他的区域呢？
万花夫人恨恨地问道。
去其他分工区域可无法直接到达中枢所在啊，
绝对不行。
没有法子，我们稍后也跟过去吧。
哎，小心些，不要被发现了。
进去之后呢，只要趁他搜索此区域宝物的时机，我们还是能够早一步进入中枢区域的。
萧明思量了一会儿，这才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不过先前乌灵三圣所选的区域也非比寻常，好像是天顶真人用来镇压当年大敌的血域所在啊。
清平道人点了点头，又有几分担心：
自然看到了，不过现在我们分身无暇，也只能由他们去那里了。虽然说这血域当中也有可能有以前强者所留的重宝，但和早一步控制中枢相比，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萧明眉头一皱：真是太可惜了。根据贫道继承的传承的典籍所讲，那血域中当初着实镇压了几名实力神通几乎不亚于天顶真人的上古强者，如此多年他们纵然已经身死，但所留衣钵宝物恐怕也非同小可呀。
清平道人有些可惜：我们原本打算将血域作为第二处下手的目标。清平道友，乌灵三圣直接就奔此区域过去，不会也知道血域的事情吧？
万花夫人脸色阴沉：
这个嘛，这个还真不好说。虽然天顶真人传承只有我这一脉，但是不能保证当初和天顶真人同一时代其他强者也留下什么线索的。当年血雨声名赫赫，曾经威震整个血天大陆啊。
清平道人脸上是阴晴不定：
算了，既然没有办法兼顾血雨那边的事情，我看也无需多猜什么的。哎，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该进去了。
萧明看了看先前韩立所进的区域一眼，感觉里边传来的轰鸣之声似乎渐渐的听闻不到了。
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自然不会反对，于是三个人顿光一起，也一头闯入到了那片蓝色光雾笼罩的区域中。只不过所选的位置自然和韩立闯入点相隔甚远。
冷，十分的寒冷。韩烈悬浮在一片被蓝色鹅毛大雪覆盖的冰川世界上空，脸上浮现出了一些怪异的表情，感应着四周散发的奇寒之气，甚至身躯上有些地方被寒气直接洞穿护体灵光，凝结出了一些晶莹的蓝色冰霜。自从他繁盛真魔功大成之后，这种奇寒的感受可算是少之又少了呀。看来此区域幻化出来的环境如此奇寒，可见禁忌厉害绝对远在先前闯过的那些区域之上。韩立足足在原地静静悬浮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后，身上扑哧一声过后，这一层银色的火焰当即浮现而出，原本的刺骨奇寒的感觉当即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韩立身躯一动，向前方徐徐飞去，但刚一飞出数里远左右，忽然四面八方狂风一起啊，密密麻麻的雪花骤然一凝过后，竟然凭空幻化出了一只只蓝色的冰翅，足有数千只之多呀。只见他们双翅一展过后，当即一颗颗蓝色的光团狂喷而出。韩立神念略感应这些光团的威能，脸色也是微微一变，单手再一掐诀，体表银焰骤然一盛，竟比先前凝厚数倍以上。下一刻，那些光团就密密麻麻的全都积在了银焰之上，并纷纷爆裂而开，一时之间银牙蓝光交织一起，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飓风冲天而起。另一片冰雪区域，另一个方向上的萧明三个人则祭出了十几件宝物，正与遭遇了十几只小山一般大小的蓝色巨人激烈争斗着。这十几头巨人呢，每个人都可直接操纵冰雪的幻化，然后幻化出战甲和各种巨型的兵器，
并且哪怕受再大的伤害，只要说身躯还残剩下一点点儿，就可以借助铺天大雪立刻重塑身体，仿佛比一般的不灭之体还要变态几分。如此一来，纵然萧明三个人真正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这些巨人，也一时之间呢被硬生生的拖在了原处。一个遍布无数血色巨柱的巨大的殿堂当中，无灵三圣驾驭三头巨虫灵兽小心的前行着，但一个个远远的避开了附近的巨柱。这些血色柱子远看似乎普通，但是等真的一凑近细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呀，它们表面竟然镶嵌着无数血色的骷髅头，并不时的从上到下流淌着滚滚的血水。
于道友，我们没有走错方向吧？这里真是血域入口吗？
一名盘坐在巨大蜈蚣身上的老者开口冲旁边的同伴问了一句，话语中呢似乎有一丝惴惴不安。
吴兄放心，先前轻易破掉外围禁制的一幕你又不是没有亲眼看到，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那枚古碑中的记载我看多半不假，此地绝对是天顶真人当年镇压强敌的所在。当年我们巫道一脉最强者天巫大人和天顶真人曾经大战过七天七夜，才一招失手的被镇压在了血域当中。若非如此，以天巫大人的资质和神通，当年肯定也是能够顺利的飞升仙界的呀。
另外一名坐在黑色巨蝎头上的老者却胸有成竹，
此地的确有些诡异，难怪吴兄有些担心了。不过我们修炼的是巫道神通，和普通的功法呢可是大不相容的。天顶真人的衣钵功法对于我们不一定能有多大的作用，倒是若能在血域中得到天巫人的功法宝物，我看却是大有益处啊，说不定也有飞升仙界的可能。虽然这血域纵然有些风险，也只能闯上一闯了。
最后一名枯瘦的老者淡淡的说道，
的确如此啊，可惜那石碑当年不知道经历了何种变故，残缺了近半之多，只记载了破解外围禁制的方法，否则若是连里面禁制也有破解之法的话，我等就可高枕无忧喽。
余姓老者叹了一口气说道，
能知道血域的准确所在，这已经算是机缘不小了。里面就算有些厉害的禁制，但是我们三个人联手之下还怕破除不了吗？
吴姓老者嘿嘿一笑，
不错，既然到了这里再回头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过先前我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个拥有巨猿真体的小子一身神通着实不弱，若不是后来遇到了萧老怪他们出来打岔，还真想将其炼化成一具血肉傀儡啊。
于老者点了点头，忽然口中话题一转，竟然指向了先前遇到的韩立。
那个人所化巨猿的确肉身十分的强大，后来的二次变身嘛，却有一些像魔道的神通了。我们三个人即使联手，多半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拿下来的。我们之所以会做出一副要恶斗一场的模样，原本是为了避免对方会跟着进入血雨当中来。现在我们做出的这般一副蛮横的姿态出来，想来其他人多半不会再做一些自讨无趣的事情了。
吴姓老者冷笑了一声，
这是早就商量好的对策，想来肯定呢是有几分效果的。其他人也就算了，现在天顶宫中唯有萧明三人才能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萧明当年有狂魔之称，可不是一般的大成老祖啊，外加上还有万华夫人和清平道人相扶，这真要争斗起来 我们可没多大的胜算呐。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8回。无姓老者这个时候阴森的一笑，
留在后面的耳目居然没有消息传来，萧明他们看来是没有跟下来，多半我看是另有什么目标，这样最好不过了，我们就可以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谢玉之上了呀。
听完了他说的话之后，另外两名老者刚想回答，三头原本正前进的巨虫啊，忽然同时发出了一声怪叫，停止了前进，并身躯一低，纷纷做出了警戒的姿态。三名老者当即脸色一变，体表各自霞光一卷，各有宝一飞而出，盘旋飞舞的将他们全都护在了其中。三名老者则六目金芒闪动，向前方凝神细望了过去，而他们都没有发现殿堂中的那些血色圆柱流淌的血水赫然正在慢慢的变得粘稠起来，同时颜色呢也开始变成了黑红之色。沙沙的声音从前方传了过来，片刻的功夫过后，前方有些灰暗的虚空中忽然点点绿火一现，接着一只只拇指大小的怪异的骨蝶纷纷的浮现而出。这些怪蝶呀，表面是灵活闪动，通体白骨淋漓，看起来是十分的诡异，数量之多足有万余只啊。
不好，是吞骨蝶，快退！
无姓老者一看清楚这些骨蝶的模样，当即一下失声大叫了起来，其他两名老者呢也脸色变得苍白。三个人一催，身下的巨虫几乎同时向后倒飞遁走，而那些骨蝶则无声无息的一涌而上，跟着三个人紧追了下来。顷刻之间的功夫，他们就以比来时快上百倍的速度逃出了数百丈远啊。一阵嘎嘎嘎的怪笑之声传了过来，那些原本静静不动的血色圆柱的表面蓦然黑红，血水一凝，接着黑气滚滚一冒过后，突然从上面飞出了一颗颗血色的骷髅头。这些骷髅头刚一飞出，迎风一丈，顿时化为了车轮一般大小，并发出了怪叫之声，直奔三名老者一扑而去，顿时呢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了。
这些血灵是以前那些陨落血雨中强者精血所化的，师兄啊，快施展驱灵大法，我二人为你护法，暂时拖出吞骨蝶和这些血灵一段时间。
无姓老者面对此景，虽然说脸色不太好看，但仍然冷静地说道：
好，有劳二位道友了。
无姓老者倒也算是果断，闻言当即一口答应，将身下的蜈蚣一停过后，当即双袖一抖，盘膝坐下，顿时一只只黑绿色的玉牌从老者体内是一飞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座诡异法阵，将其身躯呢一拖而起了。与此同时，老者口中念念有词，脸上光霞一闪，蓦然就浮现出了一根根黑绿色的灵纹出来，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开来，几乎遍布了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啊。随后活过来般在体表飞快地游走不定，远远地望去，老者的身上仿佛缠绕了无数条细长的绿虫，实在是无比的诡异啊。这个时候，其余二人一个放出一面血红铜锣，敲响过后，满头白发竟一根根的倒竖而起，并马上断裂而开，化为了条条带翅的白鳞飞蛇，直扑后面那些追来的吞骨蝶。
而另外一名老者呢，则一扬手放出了一个洁白的葫芦，一个倒转喷出去之后，一团团黑气滚滚而出，再滴溜溜一拧，幻化出了一只只手心生有怪口的黑色的手掌，发出怪叫之声，冲向了另一边的骷髅头。四群在外界看来啊，无比妖异的生物，一接触之下立刻就撕咬在了一起，并马上发出了噗噗的密集的坠落的声音。黑色手掌和白鳞飞蛇虽然说看起来是十分的凶狠啊，但明显的不敌血色骷髅头和那些白骨怪蝶，那二者一个口喷血剑，一个放出了滚滚绿焰，逞威之下纷纷从空中的掉落而下了，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损伤了大半之多，而血灵和吞骨蝶却只有数十只，它在围攻下溃散而灭。没损失一只黑手和白鳞飞蛇，无姓老者二人脸上的肌肉啊就不禁的抽搐了一下，都是一副十分痛惜的模样。不过他们眼见怪手飞蛇全都损失殆尽，血灵和吞骨蝶再次飞扑而来的时候，却又变得是凝重无比了。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当即一人一声大喝，背后突然浮现出了一头类似章鱼一般巨大的怪虫的虚影，往其身上一扑过后，顿时嗤嗤之声一响，十几条触手呢当即从其身上一冒而出，每一根触手都有十几丈长，表面遍布着墨绿色的符文，一击之下就可将成片的血灵全都硬生生的一砸而飞。另一边的老者面对那些吞骨蝶，却一根手指一弹，当即数寸长的指甲一下子就变得像小刀一般笔直，并猛然的往自己的肩头虚空一划，血光一现，一条手臂当即是应声脱落，并一下子自行爆裂而开，化为了一片碎肉浮现在了身前。接着此老者另一只手则猛然将身上的长袍一下子撕开，顿时流露出了胸口明印的七八个形状凶恶的巨虫刺青。也不知道老者同时暗中施展了何种秘术，这些刺青啊在光芒大放过后竟纷纷的从体表一冲而出，分别化为了十丈大小的狰狞的巨虫，一下子就将身前的那些血肉全头吞噬干净了。老者目中冷光一闪，心中啊猛然一催秘术，顿时这些巨虫身躯一阵扭曲，不但长出了一根根银色的怪刺，体表呢更是直接变得金光灿灿，仿佛化为了金刚之躯，接着就发出了嘶嘶怪叫，迎向了那些吞骨蝶。而那些触手每一次击出，体表那些符文呢全都狂闪不已，并发出了阵阵的雷鸣之声，似乎要将虚空都直接击碎一般。显然这两种都是他们的压箱底儿的神通了，竟一时抵挡住了血灵和吞骨蝶的靠近。与此同时啊，两人护法下的余姓老者身上墨绿青纹在一阵交织凝聚过后，幻化出了一个古怪至极的八臂魔物图案出来，覆盖其全身各处，看起来啊仿佛披着一层青色的魔皮被，让人毫不心惊胆战呐。突然此老一声大喝，身上无数的绿丝一喷而出，并瞬间的将其包裹在了里面，竟幻化为了一个巨茧一般的存在，并开始疯狂地转动了起来。巨茧中当即鬼哭狼嚎之声大起，接着呢下方那个法阵也开始嗡嗡地作响不已，并且涌出了一团团的墨绿的魔气。砰的一声过后，绿气当中的巨茧一下子爆裂而开，从里边现出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八臂魔物出来，此魔身材异常的高大呀，面孔是狰狞异常，肌肤浑身发青，原本紧闭的双目徐徐一睁而开过后，闪动起了阴森至极的绿光出来。 另外两名老者却似乎有些抵挡不住血灵和吞骨蝶的进攻，一个近半触手被血灵侵染，凭空化为了血水，一个大半巨虫呢都被那些吞骨蝶硬生生的分食一空了。但当这两个人一见八臂青魔出现之后，就全都露出了大喜之色，将秘术和巨虫呢全都一收，同时啊往同伴所化的魔物身旁处激射而来。血灵和吞骨蝶没了对手，自然不客气地从两侧一涌而来，就要将三者全都气势汹汹地一围而住。在这万分危险的关头啊，青魔终于有所行动了，他八条手臂蓦然一动，就将四只手掌对着这两侧全都一亮而出，当即八只手掌中金光大放，真有一枚金篆纹浮现而出，并一闪之下各自化为了丈许大小，同时里面呢传出了阵阵的梵音之声，接着各有一片七色光霞从中一喷而出。那看似可怕至极的血灵和吞骨蝶被七色光霞卷入之后，就纷纷的身躯一凝，停在了半空当中。片刻过后，七色光霞再一闪，二者就纷纷的化为了飞灰。这七色光霞竟似乎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力量，正好呢可以克制二者的样子。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众多的血灵和吞骨蝶竟全都被光霞扫荡一空。不过当八臂青魔身上气息一敛，七色的光霞也是一敛过后，将八条手臂徐徐一收，身上蓦然之间一声闷响，肌肤一下子从头到脚的寸寸碎裂而开，重新露出了里面收藏的无姓老者出来。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呀，脸色呢是异常的苍白，气息呢少了小半之多，似乎亏损了不少元气的样子。
幸亏我们三人是一同前来，若是少了一个人的话，嘿，说不定啊今日真的是要吃一个大亏了呀。
余姓老者轻吐了一口气，脸上可是显现出了一丝侥幸的神色。
的确如此，虽然早知道血域后面禁制肯定是极其的棘手，但也没有想到会有血灵和吞骨蝶这等可怕的东西，若只是单独一个人到此的话，还真有陨落的危险呢。
无形老者也是很是凝重。
不过既然这两种东西都出现了，说明我们应该真的已经离血域入口不远了，从这方面上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啊。
最后一名老者却是一笑，
希望真的能够如此吧，走，抓紧时间再回去吧，希望这次真的能够得到铁屋大人的传承衣钵。
无姓老者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遁光一起继续按原路返回了过去。数日后，冰雪天地当中，一头百余丈长的三头六臂金色巨猿，手中各自握着一口金色的巨刃，化为了一道金色狂风，正和两头蓝色的冰蛟缠斗在一起。这两头冰蛟啊足有五六百丈长，浑身生满了淡蓝色的晶莹的鳞片，飞舞盘旋间阵阵暴雪凭空生出，张牙舞爪之时更是一团团奇寒之气弥漫而开，几乎将这一方天地要直接的冻结凝固一般。但是三头六臂的巨猿对风雪奇寒视若无睹，只是对两头冰蛟巨口爪子略有几分忌惮之意。但只不过争斗了几个回合，忽然巨猿一声大喝，六道金色的刃芒一下子重合归一，化为了一道千丈长的剑光，一闪之下呢就将两头冰蛟一下子从中间是斩成了四截啊。但两头冰蛟残余的身躯就地一滚过后，竟忽然又化为了四条短些的冰蛟，并且身躯略一盘旋就想再一扑而上。 但这个时候，那道千余丈长的剑光在巨猿猛然一催之下，却一下子化为了一片金茫茫的海洋。一个翻卷过后，就将四条冰蛟再次卷入其中，并将它们重新斩成了数十节。这数十节冰蛟的残躯表面蓝光一闪，又要再次幻化成数十条更加短小一些的冰蛟。但是未等它们彻底的完成变形，金色剑光所化的海洋就一浪接一浪的连绵打来，将它们搅成了数百数千节，并最终呢化为了点点蓝光，彻底的消失掉了。这个时候，三头六臂巨猿才一声长啸，将手中的金光一收而起，同时呢身躯开始飞速的缩小，在金光闪动当中恢复了人形，正是韩立。此地禁制还真的是有些麻烦啊，竟然能凭空幻化出无限接近大成修为的冰属性生灵。但经过这些天的推算，前面应该就是出口了。韩立望着远处漫天飞雪的虚空，口中喃喃自语，他忽然化为了一道金虹，是破空而走。这也是他精通禁制之道，并且神念足够强大，否则的话一般的修士早就迷失在幻化的风雪之中，更谈不上什么找寻出口了。半个时辰过后，惊鸿一连几个闪动，又将几头挡路的强大的冰兽斩杀过后，他终于呢出现在了一座被金色光幕笼罩的石台前。石台上赫然铭印着一座小型传送法阵。韩立见此，脸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但是等他的神念往金色的光幕上一扫过后，又换上了凝重的表情，竟然是五行钢光罩。这一下子可有一些麻烦了，光用普通的方法可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打开的呀。算了，拼着损失点元气吧。韩立脸色变化了几次之后，终于心中有了决定，当即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绿光一闪，一口墨绿色的长剑浮现而出。此剑刚一现出，附近的天地元气都为之微微的颤抖了起来，正是那口玄天斩灵剑。亨利将此剑一把握住之后，只是轻轻的吸了一口气，顿时啊体表的紫金之光大放，背后的金光一闪，更是直接的现出了一头三头六臂的繁盛法相。斩！韩立凝望下方的金色光照，口中一声低喝，顿时将手中长剑一抖，轻飘飘的一斩而出。整个天地似乎都为之一暗，四周飘舞的无数的雪花儿被一股巨力猛然一扯之下，全都漏斗一般的向斩灵剑一涌而去，纷纷的化为了天地元气，没入剑身当中，不见了踪影。墨绿长剑表面当即一行淡银色的符文一闪而现，一道墨绿色的剑光一卷而出过后，结结实实的站在了金色光罩之上。噗的一声，剑光顿时光芒大盛，几乎化为了骄阳一般的刺目的绿芒，将整个光罩全都淹没进了其中。光罩表面则嗡鸣之声大响，忽然五色符文一闪而现，并疯狂的流转不定了起来，但终于呢在绿色骄阳中溶解分化了，最终砰的一声，整个光罩全都一点不剩的凭空消失。韩立脸色微微一白，手腕一抖，手中的长剑一闪不见了，身形在一个模糊，整个人就一下子出现在了石台上的传送阵当中了。他一根手指冲着法阵边缘处虚空一点，一道白色的法诀击扯而出，一闪消失在虚空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9回。